问题思想，孝顺父母很容易成为口号，因为是大家认同的好行为。但今日在这口号中，社会的家庭问题却日趋严重。可知好行为的内在错觉是我们生命的危机。本周新闻，箴言23:22-26，你要听从真理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俊美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在这母亲节的时候，一方面又好像在过节，所以我们很多人能够全家团聚在你面前，我们很高兴的就是跟家人一起来敬拜你。但是我们更盼望，当我们在过节的感觉里面，能够再次想到这样的节日使我们的欢喜，使我们感恩。但是今天欢喜，今天感恩，明天又怎样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生命直到一生之久的事情。我们若是能够常常陪伴我们家人，陪伴我们最亲爱的家人或者是母亲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能够在祷告里面拥有这样权柄，彼此相顾，彼此相惜。耶稣，我相信人生有很宝贵的恩典跟真理在这其中，求主你今天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再次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题目是神与父母之间，神与父母之间。我们面对我们的神，我们也常常面对我们的父母。在父母之下，我们学习用很多方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好让我们父母得到高兴。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做的时候，来表达的时候，我们猜猜看，我们父母高兴一时还是高兴一生？或者是一时不太明白，但是有一天至终他必明白，我以我的儿子为荣。那种为荣跟行为上的高兴又不一样。为什么有一天你的父母会与你的儿子为荣呢？难道有一天儿女所表达的会比父母还要好吗？是的，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儿女要做到一件事情比父母都做得还要好，然后父母那时候会以我的儿女为荣。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孩子，我要你比我怎样更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只有说我做一些孝顺的行为我父母就会高兴，我必须做得起。有些事情让我父母很讶异，你比我还懂事，你比我还清楚这条道路。后来你在这条道路里面教导我，也引导我，也一起扶持着我，甚至在我不行的时候反倒是我的儿女来安慰我。那时候以我的儿女为荣就表达出来了。 圣经有两个故事，我们现在做一个对照。当父母的心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他们的感觉是怎样？第一个故事，亚当跟夏娃，他的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如果说我当父母的能够看到我的儿女长大，是一大欣慰的事情。果真我的儿女就长大了，该隐亚伯长得很顺利，长到后来也都能够工作，这个长大该是一个很让父母高兴的事吧。他后来也能够工作，两个都有很好的工作，而且都工作得很好，所以才能够一一来献祭。所以我们才看到该隐亚伯他们所做的回馈于父母的，应该是让父母得到很大的高兴，其实也没有错，在这行为里面也都没有错。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们兄弟在一件口角当中，就在那一天，一个兄弟把另一个兄弟打死了。是一个同一个父母所生的两个儿，两个兄弟，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个把另一个打死的。我们当这件事情这个消息传到父母的耳中的时候，父母听到这样的信息，不管以前当儿女对父母做多少孝心的行为，当听着这个结果，父母的心都会完全的破碎，都会完全的破碎。儿女对父母的孝心是这样表达吗？我们好好思想，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跟父母之间，要不然我们做多少孝顺心事情都是枉然的。这是一个在神的启示当中的失落，因为该隐不晓得这条永生生命的道路应该怎么做才对，这个启示的问题错了。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叫拉合的故事。他的行为、他的生活、他的长大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他的环境也是蛮卑贱的。如果父母说要以他为荣的话，没有办法以他为荣，他的事情是很卑贱的，我们看圣经都知道。但是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们所居住的耶利哥城在以色列人的攻击当中围绕着城，他们搞不清是什么事情，单单他的女儿知道，他女儿知道，他的女儿在圣经里所说的告诉以色列那两个探子说，我听到凡你们所行的路径所做的事情，我知道在你们当中是真神，有神与你们同在，所以我求你们做一件事情，当你们要毁灭这城的时候拯救我。当然那两个探子说，可以啊，你今天帮助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就在这个应许当中，若是那天到的时候我们要拯救你。然后再说第二句话，不是只有拯救我，求你拯救我的父母我的家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应许，如果是你能够做到那一天，你能把你家人都带到这个房间，这个房间这个范围你所引导来的这个范围将要通得救，所以你我们会给你一个记号，红色的绳子垂在这其中，这就是记号了。你若是能够把你家人都带到这个记号里面，恩典的记号里面，你要将要通通得救，通通得救。这个拉合所做的事情那一天让他的父母讶异，让他的父母惊讶，你为什么死命的把我们再拉到这里，你所说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的心我们感觉出来好像是很急迫。就在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整个城垮了，只有他们这个房间得到了拯救，得到了拯救，因为这个房间垂下了一个红色的一个记号，神要拯救这一群人。那时候他们才知道，我的女儿独具慧眼，她知道，她明白，她看见我们所没看见的，她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他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盼望里面，他引导的。所以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的女儿所做的是一个何等荣耀聪明智慧的事情，然后他的父母会在那一天说，我心以我的女儿为荣。他明白我不明白，他做了一件我们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跟着他所明白的一起得到荣耀。好，就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说孝顺父母，很多的行为都可以表达你孝顺父母，可以照着行情价，现在一般一个月要给父母几万块，我们可以加倍的给。照着行情价，如果父母过世，我们可以请一大群的孝女团来哭，哭得很大声，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非常铺张的做一切 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个做儿女的是多么的孝顺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在一切的排场当中摆出来，但是却在父母的心里面也可以另一种感受。我不得不跟我的邻居说，有啊，我的儿女真的很孝顺我，每个月给我很多钱，但是我却也知道我的儿女给我钱是每天每个月来敲敲门，这个是这个月的份，这个是这个月的分量，也就是我要给你的，给拿了以后，对不起，我很忙，我还要走了。有一天母亲跟他说，儿子留一下，我有些事情跟你讲。哎呦，你讲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啦，妈妈你就不用再说了。我们就慢慢发现，这个当父母的心只好跟别人说，有啊，我的儿女很孝顺我，但是他心泪水往肚子里面流，那些钱拿给我干什么，拿给我干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钱人多的是，其实我们不缺的是钱，不缺钱，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生命，我生你儿女爱我的那种感觉。当时候我是怎么把你抱在怀里面唱着歌让你能够安然的睡觉，今天我期待的这样的安然的感觉跟对话能够存在父母跟儿女当中，似乎所失落的是这一切，所得到的是很多的金钱，那我能够跟别人夸耀些什么呢？孝顺应该做什么事情呢？不要有一天你的儿女在那个地方失落的那种亲情的爱，儿女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心碎。有一天你也可以做另一件事情，似乎儿女没有给你很多物质的享受，但是儿女每一次对你所讲的话就是他生命对你的关怀。今天都看我们怎么做，也看我们怎么对父母，也看我们怎么对儿女，中间好像存着一个真理，一个道路。求主能够保守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来看圣经他所说的箴言23章，他告诉我们这个父母跟儿女当中的孝顺建立在怎样一个基础上面。箴言23章，我们来看箴言23章24节。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若生了智慧的儿子必因他而欢喜。我们今天看这点感觉，从父母心来看儿女，人要是生了有智慧的儿女，什么叫做有智慧的儿女？今天我们来想评断这个智慧，有人说，有啊，我有智慧的儿女，我的儿女今天已经念到什么博士头衔，我的儿女已经做什么总经理的地位，多么有智慧的表达就在他生命里面。弟兄姐妹，生命的智慧不是这样来数算的。我们先来看一些东西属于我们的，我们如何来面对那些东西。比如说圣经说一句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你的产业。如果儿女是耶和华赐给你的产业，那我们就用产业这个观念来数算儿女今天是不是真的让你得到心满意足。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有很多种东西，我们对每一种东西有不同特性，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在我的产业里面，第一个我检讨我的产业里面的第一个产业就是钢琴。如果它是我的产业的话，我对钢琴的要求就是它的声音，它的声音要准，要好，要美，柔和，要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当我在添购这样产业的时候，我会注意它的台词，我会注意它的琴弦，我会注意它的资料是不是很好，是不是能够发出很美妙的声音，很准确的声音，我会这样子来挑选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材质。有些人在这个钢琴的材质里面，这要求的里面他所对钢琴的认识不多，所以他来挑钢琴的时候他所挑的是，哎呦，这钢琴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那个就是很没有水准，因为他对钢琴的认识不对，所以他所要求的也不对，他这样要求就是没有智慧。另一种人，如果说我的产业另一种是一辆汽车，我如果要求这辆汽车是我的产业的话，我当对这个汽车能够发挥出它的特性，这个汽车能够发挥出它的特性，我就能够心满意足。所以我在挑选汽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它的速度能够怎样的发挥出来，它的各项功能是怎么样的发挥出来，等我在挑选汽车的时候能够发挥这一切功能的我就要，
绝对不是说我来看这个布这部戏是好不好，哎呀这个椅套好不好，颜色好不好，这个椅套有花啊，不要，我不要有花的，我要几何图案的啊，是这种，是这种椅套的话，那我要这一辆车，那就是很没有水准。你要看车，没有看到车子的特性，看到车子的装饰，当然也对，但是你没有挑选它最好的。今天我们若是要说儿女是我的产业，你要知道，若是儿女是你的产业，儿女在产业当中当发挥出他怎样的特性，生命的特性。所以如果检讨生命的特性，你应该说有智慧的儿女当然在生命里面表达出来，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说他有博士的头衔，他有多少好的职务，好多高的地位，不是检讨这些。如果检讨这些的话，连当父母的都很没有水准，儿女是你所生的，你没有在他生命里面感觉到他生命的需要，你没有在他生命里面感觉到他生命的回应。有一天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教导你的儿女也可以，但是你教到后来，你会发现儿女的样子也随着你所教导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第一个，你可以用一种方法来教导他，怎么教导他呢？你可以教他要好好的用功读书，你可以叫他催他好好的逼他一起读书，好好追求这世上该有的一种荣誉。对，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教导你儿女的时候，你的儿女每天就经营在这些的补习天才班各种方法的记忆学习。有一天日子过去以后，他跟你之间第一个亲情不见了，因为他真的在你的教导里面看到你所教导的他真的得到好处了，他就在那个好处里面钻研这个好处的继续的方向，是你自己教的，他也真的得到了，他就享受在这其中，而他跟你之间的关系没有。最可怕的就是他将要失落你本来有的真理的生命，而他将会没有，将会没有之后，有一天叫他回来叫不回来的，因为你给他的他真的得到了，直到有一天他会想到要回来。弟兄姐妹，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想到要回来，回到真理的生命，什么时候？直到有一天你交给他的所有的博士头衔还有所有的职务，有一天他都失落的时候，他将要再回来，但是他那时候回来已经怎样？已经青春已逝，什么都是人事全非了，那时候他回来都是惆怅，他的生命也是将近，他跟你一样都是惆怅，都是后悔。弟兄姐妹，有智慧的儿女让父母得到欢喜，有智慧的儿女让父母得到高兴。今天我们好想，你要怎样让你的儿女得到欢喜，得到真理？圣经十三节、二十三章、十三节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若是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怎样，也要欢喜。若是你真的长大，在你长大的感觉里面，我要得到很多的安慰，我得到很多安慰。刚才我们所说的，你如果从父母的心眼来看这一切，儿女真的怎样让父母得到那种有真的他有在孝顺我的感觉，真的不是从行为来判断。除了刚才他有智慧是生命的智慧之外，圣经还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你要让你的儿女有点走在这公义的道路、正义的道路，若是儿女走在义的道路上面的时候，父亲将大得快乐。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让你的父母得到荣耀，让你的父母出风头，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天你的父母假设接到一个通知单，哇，是因为你的儿女的缘故，你必须要出风头。这个通知单是什么呢？这个通知单是法院的传单。我告诉你，你的儿女，你的儿子在什么地方偷窃，所以今天传讯你到法庭出庭作证。哇，你真的出风头了，是因为你儿女的缘故出风头。你的儿女在什么什么地方偷了很多的钱，然后亏了公款，这个你父亲必须要出庭。儿女的缘故让你父亲出风头，这也是一个出风头。但是你注意，我若是有一个义公义的儿子，我父亲要大得欢喜，但是我的儿女若作奸犯科的话，我心将是如何的悲伤呢？你让我出风头，出这种卑贱羞耻的风头，我在那个因为你的缘故出风头的时候，我必须拿着纸盖我的脸， 孝顺在哪里。今天我们要说的孝顺是这样，让你的父母欢喜的孝顺，而不是那个行为的孝顺，让你的父母欢喜，而这父母欢喜存在那条公义的道路。公益道路，你也可以另一种方法让你的父母得到欢喜。有一天你父母得到一个通知单，你必须为你的儿女来出现在公共场合，请你在某时某夜某日来参加文化中心，因为你儿子得到十大杰出青年。那时候你的心这个出风头是感觉呢，哎呀，那一天我穿什么衣服能够配合我的儿女的荣耀，我很紧张，我很高兴，而且我一边走在路口的时候就要跟售票员说，哎呀，我是谁谁的父母，我大不得让大家都知道我是谁的父母，与有荣焉，我儿女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我心得欢喜。所以注意，你的荣耀是什么，让你的父亲得到这样荣耀。你的荣耀不是看人嘴眼的那种荣耀，嘴里的那种荣耀是大家在心里面感谢你儿子的那种荣耀，这不一样。如果我的儿子只不过是一个总经理的话，那种荣耀还不太一样。那种荣耀是走进去以后，看到一大堆巴结拍我儿子马屁的那些人在看，来称呼我什么公公什么什么，那种荣耀我心里面自己觉得是一群拍马屁的人来对我好。但是如果发现有一群对我的儿子何等感激的那一群人来面向我的时候，我心将得到荣耀。我的儿子不一定要做什么高位。若是有一些人来告诉我，哇，某某先生老先生，我因为你的儿子的缘故，我们整个人都改变了，因为你的儿子的缘故，我这人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你心会得到智慧的荣耀。我的儿子有智慧。弟兄姐妹，一人的道路将要让你的父母得到荣耀。今天我们要从这一点来思想一个真诚的道路，父母之间跟儿女之间，那就是最真实的，没有利益的交换，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我的儿女成才成器，而且走在一个能够成为很多人帮助生命的帮助，而且他举起来说是生命的指标，很多人跟着他走，那时候我当父亲的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荣耀，这是真诚的，没有利益交换的。第二点我们要说，请弟兄姐妹注意，真诚不一定是真理，真诚不一定是真理，但是我们用真诚的心来追求真理。怎么说呢？很多人也是没有利益交换，但是他基准点错的话，那个真诚有些很可惜，还是很可惜。在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日本有一群人是没有代价的，为了国家拼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愿意这样做，为了国家没有利益交换，他们为了他们的这个政府，虽然是军国主义，但是为了军国主义，为了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驾着飞机，最后的油料都把它放完，死去不回的，他们飞出去，然后看到美国军舰，就一头栽下去。我栽下去是没有利益交换的，我因为了我的国家，没有利益交换的，这是真诚的心。但是今天若是回到今天这个时代，叫这些日本人或者是任何人回想，若是你的话，你的话愿不愿意像他们这样做？没有人愿意这样做。虽然是真诚的心，但是却是为一个侵略主义来效命，军国主义而效命，那是不对的。现在人知道了以后，基准点不对，虽然有真诚的心，但是不行。我们开始在对父母学习一种真诚的孝顺，没有利益交换的，让你父母得到欢喜，没有利益交换，是生命的欢喜，但是这个生命欢喜要进入到真诚的真理里面。第二点我们所要说的是什么呢？23章23节，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注意，原文的翻译是这样子，你单买真理，马上跳到最后一句话，你若是买到了就不可以把它卖掉，你当要买这个真理，然后不可以把它卖掉。什么意思呢？如果真理是你买来的话，圣经说的意思就是你当要为真理得到这个真理而付代价。对，真的，我们每个人今天拥有这个真理都是付代价而得的。多少的人花时间引导你，多少人花时间来劝诫你，来帮助你，这付出的代价，你又参加多少次的查经会，你又参加多少次的主日敬拜布道会，你参加多少次的营会，今天你在你生命里面拥有这样的真理，使你的生命有盼望， 请你不要在这个你所得到的神为你所买赎而得的轻易的卖给这世界，太容易，很多人有时候太容易，婚姻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很多的关系，就立刻在利益所得里面就失落了。你失落了，你知道，你说失落不是你自己而已，你所失落的是你站在本位，对你父母、对你儿女都将失去这个真理，很可惜的。今天神说，你要买这智慧，买这真理，买这训诲，然后记得不可以把它卖掉。不可以把它卖掉，我们太容易就卖在一个喜爱你的人，以至于错误的婚姻，轻易的就卖在一个有利益的团体里面，因为他们吸引你，你就失去了你在神面前的真理，你所失去的没有办法来代替，那时候你后悔的将是你没有办法变离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开始学习，有一天儿女要超越我的生命，而你怎么超越我的生命呢？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句话，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心，都愿意有这种心，更欢喜有这种心。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不是只有力量更强，我要你表现得比我更好，好到一个地步，是有些我不知道了，你知道，而且你知道的时候告诉我，我将要何等的荣耀，而且我告诉别人说，以前我都做的不对，后来我的儿子教导我，好，我才做对了，我真的很高兴，我真的巴不得告诉别人说是我的儿子教我的。有个农夫，他种西瓜种了好几年，西瓜照传统的方法种，又小籽又多又不甜，但是就是这个传统的方法就这样，而且在传统方法每次种每次都是这种样子，每次种每次都成功，这所谓成功就是成功相同的模式，都是小西瓜。自从我的儿子他学农，然后他知道怎样来栽培，怎样改良品种，怎样来改配这个种的时候，他回来告诉我说，父亲，我想告诉你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变这个品种。这个父亲听到儿子这样改说的时候，照这个方法去配这个新的品种的时候，种出来西瓜，哇，两倍这么大，而且里面又好甜，又都是没有籽的。然后他那时候才就很荣耀的要跟他的邻居说，邻居说，我的儿子学成了，而且他的方法比我的更好。他种的时候，多年以前所种的，多年来所种的传统的方法，我儿子他好厉害哦！我的儿子会做一件事情，他教我做，然后我们就做成了。你注意，有人在炫耀他的儿子，说炫耀说我的儿子做了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教我成功，教我突破传统。当父母心很乐意告诉别人这样，我们再来思想什么叫做真理的连线。而你生命有可能会超越你，你也有可能会超越你的父亲。肉体的生命你永远不会帮，没有办法超越你的父亲。这个就好像有一天我们要到台南，到台北，台北是你的终点，另一个人从嘉义到台北，台北都一样是我们两个人终点，嘉义比较近台北，台南比较远台北，比较远。但是我们可以两种方法来做，住在嘉义的比较近，但是他决定今天我要先去探讨云林，云林大概是怎样，然后从云林再找路去彰化，然后到了彰化以后再明白，再买一份彰化的地图，然后再从彰化再找路到台中。我可以用这种方法一步一步来找，来追溯我的根源，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可以。但另一种方法就是从台南直接坐高速公路直接到台北，不需要经过任何城市，直接到台北，这条是真理的道路。结果你会发现，你若是找直达的路的话，你可以立刻直接到台北，比那个比较近的更快到，而且比较近的，你因为你每一点都要重新找，你每一点都有很多的岔路，每一点都有很多的岔路。你要说我的祖宗他在以前二十岁的时候寻找到怎样，在那个真理里面，到三十岁他就改变，好，终于找到了，我的祖宗就是三十岁的那一个寻找真理，那才对，我就到我的父亲三十岁的那条路的走。结果父亲说他的祖父是来，他的年岁怎样，在某点某点，在三十岁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你这样找这样找，每一段路都有很多的岔路，很多的岔路。千辛万苦追溯到亚当的时候，你才寻找到神，多累啊！ 你要不要现在直接寻找到神，然后在寻找到神那样的一个真理里面，告诉你父亲说，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你父亲若是在那时候，因着你的慢慢的努力的没有灰心的流下眼泪的告诉他这些话的时候，他回转这一切的时候，才知我以我的儿子为荣。这些日子我虽然骂他，有时候我把他踢出去，我把他赶出去，他每次回来跟我讲一样的话，到后来我看到他流下眼泪来跟我讲，我才知在他祷告里面的声音是我生命所需要的。我那时候说以我的儿子为荣，是我生命所讲出来的。弟兄姐妹，孝顺应该怎么来表达呢？孝顺应该怎么表达呢？我曾经看过一件事情，一个妈妈到前面受洗，她三个儿女围绕在同一排，然后把她推出来，妈妈可以去了，轮到你了。我看那种感觉心里面很高兴，一群儿女爱她的妈妈，她的妈妈那时候才知道，好，我要来受洗，我要来受洗。我也看到一个当父亲的，他生病很严重，终于在他儿女的泪水当中说，你们这么爱我，我慢慢知道，好，那我要接受这个信仰。他父亲在病中当中也是拄着一个微弱身体来受洗。我看到那些儿女的眼睛所流下的眼泪，就是一个智慧。而且在父母的心，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到天国了，我相信他们会说，我这个生命是生下我儿子的生命，但是我的儿子却用他们的感情，却用他们的真理，却用他们的能力，却用他们的一生来爱我，让我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以我的儿女为荣。人若生了智慧的儿女，当父母的要为之欢喜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女必因他而欢喜。圣经就是这样，求主能够再次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做很多事情，让我的儿女或者让我的父母无可奈何的告诉别人说，有了，我的儿女对我还不错了，也是一种方法。或者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告诉别人说，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我的儿女带我信主了，让我生命有盼望，而且我要告诉左邻右舍一起来信主好不好。我儿女对我这样子，你看我让我的家庭多么的幸福，多么幸福。我们刚才讲过，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教导你儿女，你的方法可以设定让你的儿女得到荣耀，所以补习班、天才班、才艺班努力去，什么青年团契，来青年团契到时如果联考考不上怎么办，不要去了。来教会到时考试考不上怎么办，哎呀，这一段时间先请假，照你所请的假，终于有果效了，你的儿子考上好大学。你的儿子也是这样判断的，是因为不去教会才得着的啊，因为你所说的，因为他所得的，然后他继续在这里面钻研他所得的。那到那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有一件事情，他会在他所得的，以他所得的来回报你。他能够回报你的是什么？总经理的里面的钱，博士里面的很多学问，或者人间有限的爱。直到有一天你要告诉他说，回到信仰的道路没有时间，是你教他没有时间的，他当然以后也没有时间。有一天他还是会回来的，真的还是会回来。什么时候？到他退休了，职务都没有了，博士的头衔也过时了，什么都没有了，漂流无里。那时候他才回想，似乎我父母曾经叫我要到教会，流离失所加上惆怅。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生命有所归属，但在有所归属里面抓到了那个生命的源头。二十六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这个时候我儿已经不是父亲在讲话了，父亲所说的 字，这个时候是天父所说的，我儿将你的心归给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你们是我的百姓，你们都是我的子女，但是你们都硬走在这条道路的话，这条道路所有的福分，我有一个新的感觉，我早就定义了，这里的生命的感觉非常奇妙。人什么时候归向神，神给人的应许都几乎是完全的。你如果是有机会多传福音给别人，当然很好，但是你却不需要为别人负责任，因为那是别人。你如果是多有机会传福音给人，那是神给你的使命，多传福音。但是有一件事情不是使命，是责任，是责任。神所说的是，他若是归属于你的话，他若是失落是生命，当向你讨。因为神在很多恩典里面都说出这样的意念，神告诉挪亚说，你要帮他建一个方舟，在这方舟里面我要给你生命，我给你拯救。你若是有机会的话，呼吁这世上的人能够得到这恩典，得到这恩典。结果他在呼吁的时候，对，挪亚一点也不需要为这些人负责任，不需要为这些人负责任，他尽力去传。不愿意的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心里面要自己决做决定。但是挪亚必须要为一件事情负责任，你的家，你的家。所以神说建好了，你和你一家进入这方舟，这是挪亚成功的地方。同样的意念发生在罗德身上，当神要罗德把索多玛改变的时候，你可以去传，他们不信，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要做自己的决定，结果他们都不信，索多玛的人都不信。神说不信的话，那唯一的义人罗德你出来，我拯救你。然后跟罗德说，带着你的女儿女婿还有你的妻子出来，一样的是你家。所以整个一年都是一样，你和你一家都要在我的算计里面。结果罗德失败了，他没有负到这个责任，平常就没有做到，所以他的女婿以为戏言啊，你在开玩笑，你在开什么玩笑，不要。他所失落，他失去了这个责任。神他说，单信主耶稣，也就是把你心归我，走这条神的道路。你如果是愿意的话，你就这样回应，我要拯救你。下面那句话说，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神感动哥尼流的时候，我今天要让神的福音传到外邦，你是外邦的第一个家庭。但是哥尼流，你要得到这个第一个得到福音的一个动作的时候，请你把你家的所有的人都带来，你和你一家。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意念，若是你有机会担到这个使命传福音，这是你应该有的使命感。但是有一些事情不是使命，是根本就是你的责任，做不到的话跟你讨。也就是生命归属你的儿女，儿女归属于你的，这归属于你跟你归属于父母不一样。归属于父母你要尽量传，但是那是你的爱，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做，在孝顺里面，在主里孝顺你的父母。但是比孝顺你的父母更重要的，就是你今天有没有教育你的儿女是归属于你的。所以这种子属关系神很重视，很重视。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说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当在你今天有机会就教育你的儿女，好叫你的儿女有一天用这样的一个心来孝顺你，那时候你将心满意足，心得安慰，然后揣摩这种心来孝顺你的父母，让你的父母有一天以你为荣。我的儿子，我以他为荣，因为我生了一个有智慧的儿女，他独具慧眼，他知道这条生命的道路。虽然我曾经骂过他，但是他追求这真理，有一天我才知道他比我还懂，比我还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参加有一次婚礼，神学院的老师，他结婚的时候，他的父亲是怎么起来做这个见证。这个老师本身两个博士头衔，两个硕士头衔，他的父亲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头衔也是很多。但是他父亲在致谢词的时候，他说在这女儿的婚礼上面，他要再一次除了谢谢大家来关心以外，他最要谢谢就是我的女儿。我现在以一个当父亲的，我谢谢我的女儿， 因为我的女儿是我的老师，是我生命的老师，是我的女儿带我信主的，走在这条有盼望的道路。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再次说，这就是孝顺了，这就是孝顺了。你让你的儿你父母走这一条你跟他一样享受的道路，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有一天神会向神很高兴的很骄傲的对一个人说话，说摩西，我就是你父亲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以撒的神，就是雅各的神。太好了，这种恩典从你的祖宗知道你身上，使命都没有流失过。神所拣选的，神喜悦在这其中，神呼召的就是你，而你懂得这呼召，你也把这生命传习到你的儿女，而这生命一直留下去的时候，直到永生的盼望，你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乎此。今天我们不要随便，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让我们朋友喜欢，让你的朋友高兴，但是你要知道，你所建立的只不过是很多人对你的拍马屁，建立很多人对你的追求。不要做错了，真诚再加上真理，你一生享用不尽的喜乐在你生命里面。但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今天我们生命还不一定很成熟，所以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犯罪的事情，失落的事情，但神说，像刚才所说的两种对照，一种是可以让你的父母得到荣耀，好人好事，十大杰出青年；一种是让你的父母在法庭里面羞辱。但也许我们说，那如果在法庭说父母羞辱了，那我就永远就是一个黑色的记号了，我就永远都没有盼望的，我就不永远都没有办法孝顺我的父母了。不，还可以。这个就是下礼拜我们要继续说的浪子的近视观。你曾经为浪子，但是没有关系，父母还有一次得欣慰的时候，父母还会有高兴的时候，就是你浪子回头的时候。你虽然曾经让你父母蒙羞，但是如果是你愿意回头，以后所做的事情将要所得的祝福将要大过以前的蒙羞，那时候你父母所得的喜乐照样会大过以前的羞辱。当那个父亲站在路口看到他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照样流下眼泪，把手抱住他，照样把他抱住。你虽然错错路，但是你今天回来是我心最大的喜乐。照样天上的父亲也是如此待他的儿女，所以让你的父母得到欢喜，让你的父母得到欣慰，但看你怎么走真理的道路，回头走在他公义的道路。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主你能够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意念，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做过一个有意念的母亲节，是知识而不是行为。我们也盼望行为是由知识带出来的，不是空有行为。让我们买一些礼物送妈妈的时候，妈妈所高兴的是这个女儿这个儿子真好，而不是这个礼物真好。主耶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来活出一条真理的道路，使我们父母得到欣慰，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得到骄傲，也使我们的儿女从我们身上所做的想说得到一个正确的教育，走在一条真理的道路上，有一天在这归属的感觉里面再次应验神所说的，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神啊，你所赐给我产业实在的美好。献上感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贫穷软弱悲伤忧愁，心乃罪人心里难，耶稣懂这要是拯救，满了能力和慈爱，他能救你，他能救你，他肯救你，我一再我让良心使你徘徊，我想怎样才回来。